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在线上敬拜。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还是先来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由 Before 教会的牧师 Alex 莱斯勒来给我们大家布道。好，那么先让我们唱第一首敬拜歌曲，迎接主基督。All hail to King Jesus.
Sunset.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唱下面第二首敬拜歌曲。耶稣，我们爱你。Jesus, we love you. 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就是已经过去，你爱人在这里，你用流恩典使我方就是。
很感恩。我们接着唱第三首诗歌，只愿得着你， Take Hold of Christ， 由王若曼作词作曲。感谢主。我们在唱完敬拜歌曲之后，牧师 Alex 走上台来，他说，今天早上当我们敬拜歌唱时，我一直听到从主来的静静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今天一早我在忧虑中起来，那里担忧未来以及我的家庭和各种教会的问题，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今天急需听到主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时时总有担忧。如果是，那么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一切都给你，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家庭、工作或者生意，还有我们的关系。你知道这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你明白。你说不要忧虑，都会好的。当我们听到时，我们知道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情况都会按照我们希望的发展，但你会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神，我们谦卑地请求你向我们说话，更新我们的灵魂，让你那超越所有智慧的平安落在我们的心上，拥抱在我们的脑中。我们爱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主你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跟随系列，现在我们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我有几个事项要汇报。第一个，大家知道复活节快到了吗？是的，我们对这个复活节是非常期待的。复活节主日早上，我们有三个敬拜聚会，早晨7点钟、上午9点钟和上午11点。我们将会有洗礼，我们还会有敬拜歌唱。这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聚会，大家可以到网站上找到细节。我想鼓励你邀请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复活节敬拜。还有，我们在耶稣受难日也是有安排敬拜的，是复活节之前的星期五早上7点钟，也是我们说的耶稣受难的日子。这些事情很快就快到了。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家长问答会，关于如何指导您的孩子使用现代技术的问题。我妻子和我将会参加，这将是一个父母们和主讲者很好的交流时间，也欢迎孩子们参加。再有就是 Alpha 课程，复活节之后的那个星期是我们教会新的 Alpha 课程开启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课程。那么我们现在一起看一看 Alpha 团队的宣传片。我们其实热切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一起学习，一起参加。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都有都有很好的收获。欢迎大家去网上查看。好，那今天我们要接着讲，从腓立比书第一章开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就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跟随系列中的恩典和平安之路。大家知道，我有四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都快18岁了。在她还年幼的时候，因为她是我们第一个孩子，我和我妻子都非常小心谨慎。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把她从婴儿床放到大一点的儿童床上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怕她从床上掉下来，于是在她睡着的时候，我会把她的床单压在床垫底下，这样就是她再怎么样动也不会掉下来了，我们也能睡个好觉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大叫声惊醒，她一直在喊爸爸爸爸，我很担心，想到会不会是有坏人进来，所以我马上像一个英雄爸爸一样跑到他的房间。我看到的一幕却让我不禁失笑。我的女儿晚上滚到了我给她做的被筒子的最边上，把她禁锢的动弹不得，这样她才害怕的大叫起来。我于是忍住笑把她抱起来安抚，直到她安静下来继续睡去。那一刻我给我女儿的安慰就有点像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平安一样，我一直都不会忘记。 现在不管这个故事有多么好笑和有趣，但是它教会了我一些关于神的恩典与平安的道理。看，神如此的关心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向我们走来，他的动机是他对我们的关心和深切的爱，他的同在带来他的平安。神的恩典与平安是给所有人的礼物，可以改变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天国的实际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共鸣，是未来实际的指向。那个时候，整个地球都会充满了神的恩典和平安。那么，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一封书信。保罗曾热衷逼迫早期的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与耶稣的相遇，这彻底的翻转了他的生命。保罗后来成为了他所逼迫的人的领袖，他走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宣扬天国的福音，建立教会，行神迹，并教导人们如何去跟随耶稣。当他离开以后，他常常挂念那些教会，就会写信给他们。腓立比书就是其中的一封信，是这样开始的。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腓立比书中问安的结构和他在新约其他书信中都是相似的。保罗当时遵从的是当时传统的信件书写格式。当时的书信格式是这样的，首先先写信人的身份，然后是收信人的名字、身份识别，最后只是第三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字 greetings 问候。那么在保罗的时期，像这样写的这个信都是非常标准的格式，比如我们在腓立比书后来的23-26节看到的，他有说克劳迪吕西亚写信给费利克斯州长阁下问安，这是使徒行传23-26节中所提到的。那么在这里问安 greetings 在希腊语就是 Karen， 它看起来就像这个公式就是这样的，从一个人名字给另一个人名字，然后 Karen greeting 问候。因此保罗采用了在第一世纪常用的问候语，他的书信中却把这个 Karen 这个词改变了，所以就变得更独特且更有意义。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是名字到名字的部分，就是他所写的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这是他们的名字，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是写给人的名字。那么保罗和提摩太是谁呢？他们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这是他们选择被识别的身份，这表明了一种谦卑的姿态，就是仆人的姿态。仆人在希腊语叫 doulos， 杜洛斯。在戈登菲的哲学家里边，他有这么一段话，说到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包含了卑微和仆役的意思。他也被专门用于神的仆人，在这里他代表着和神有距离，但是又依靠神，同时这变成了那些专门服侍神的人的令人尊敬的头衔。保罗说他和提摩太注定要服侍君王耶稣，我们也应该是一样的。那么 他写信给的这些人，他是提到是写给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执事。那么在这里，在神里的众圣徒这个词，希腊语是 Hagios， 只翻译成为圣徒的意思，就是 saint， 圣徒的意思，通常用于与神立新约的人的称呼。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为特殊使命而区别开的人。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这就是说他们不在罗马，但是隶属罗马。后来在腓立比人中，保罗称教会为天国的子民，这等同于称教会是天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不是在天国，但是隶属于天国的。保罗借用了罗马的殖民地这个概念来表达一个深刻且充满使命感的呼召，成为不同的人，也就是圣徒，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但是同时又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工作，在全宇宙的真正君王耶稣的统治和管辖之下。所以这个问题，这个问候是有颠覆性的，这个问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带有一种威胁的，那么这个问候也是强有力的。腓立比教会是一群在世上蒙召的人，为着特殊的使命分别出来做天国的殖民地的子民，在这世界中做天国的代表，但是又不脱离这世界。这对于腓立比人是真实的，对于我们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腓立比，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所在的就是天国的殖民地。我们可以是在比弗尔顿的天国的殖民地，我们也可以是在希尔斯波尔小区的殖民地，也是可以是在波特兰、泰戈尔、托拉丁的天国的殖民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在波特兰整个地区，我们都是神圣洁的子民。那么在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里，他还提到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这就表明了，这一节就表明了他给的是所有人，没有人包括领袖可以把他们自己从接收和回应这段经文中排除出来。那么这也是也有带来一个问题，天国的领导是怎样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天国里的领导就是服事。在天国里的领导是由耶稣为定义和楷模的，他是怎样定义的呢？看起来是这样，在圣经里有这样一个例子，耶稣的两个门徒要寻求更高位置，希望能够成为耶稣的左膀右臂。那么最有效有可笑的是，这两个门徒的妈妈直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儿子求升职。我顺便说一下，千万别让你的妈妈这样做。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为了别人的福祉，要把你自己奉献，帮助别人成功，归荣耀给神，并且以谦卑温柔的姿态做这些。那谁是领袖呢？ 这段信息指的是早期教会的监督和执事，但是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并不单单是教会的领袖，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教会里都是有影响力的。你可以像耶稣一样带领，比如做父母的，做同事的，做体育教练，小区居民委员会的主席，商人，发型师，修车技师，医生，护士，牙医，建筑工人， ASB 公司的总裁，或者球队队长，艺术俱乐部的主席，等等等等。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你对别人的生命是有影响的，你就可以把耶稣的教导体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总是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所行的与世界不同。世人认为，如果你想成为伟大的人，你就会花时间与伟大的人常在一起。但耶稣却相反，他却与所有错误的人、错误的这个人群在一起。孩子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经常成为大人们成人游戏中的棋子，是不被受重视的。但是耶稣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如何看待下一代的问题。作为我们教会，我们面临的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教会之前提出来过，有一个小学生课后活动的这个服事事工。那么现在呢，每周都有比疫情之前更多的孩子放学后会来到我们教会。可是我们只有还不及疫情之前的事工人员那么多人员来服侍现在孩子的需要。我们常说我们是需要一个村庄的人来抚养一个孩子的，我是真的相信这句话。我有四个女儿，我需要很多的帮助。就在上周日，我三岁的孩子回家来，他看着我妻子艾伦，他说：妈妈，你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吗？我很欣慰，他在教会里的这个小团契里遇到了好老师。我甚至不知道是你们中的谁花了时间来投资我的女儿，我很感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些高中生带到这里来，他们是宣教中的带路者，我们看到他们的事，他们的付出，我们非常重视他们的付出，我们愿为他们祈祷，我们愿意支持他们的事工，因为神正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这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大家也看到了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今天不是强迫你来参加儿童服事的，如果你有感动来加入儿童服事，那是最好的。但是今天我更想邀请你，请你一起跟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儿童课后活动的事工祷告。好，让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下面的信息。保罗把问候的前一半从古代的问候变成了充满神学的意义，那么后一半他的问候是什么呢？就是再看看我们后一半，就是把通常的希腊式问候语 Karen 给改成了 Charis。 为什么呢？ Charis 这个词在新约里是一个出现很多很多次的词语。一位叫苏必诺的新约学者写了关于 Charis 的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词让人感到愉悦、喜悦、感激、被爱和获得接受，这是一个并没有被期待得到回报的关爱，它是神的爱的完全自由的表达，单单出于给予者的丰富和仁爱，而不是赚取的或者奖励得来的。就像是怜悯不是出于你所应得的。恩典不仅是得到了你配得的， 而且得到了你不配得的。这就是不是赚取或者奖励而来的意思。你没有赚得原谅，你也没有赚得神的爱，你没有赚得因为完全而来的平安，而且你不能赚得神的爱，完全不可能。但是神却把他的爱和原谅作为礼物送给你，这就是 charis 的意思，是一种赠与给予，而你只是需要接收就好了。当你这样做了，愉悦、喜悦、感激、被爱和获得接受从神而来的爱，这些都是你的了，永远都成为你自己的。而我们靠着这份恩典生活行动来完成我们的日常一切的事工和活动。那么现在保罗在他的信中用这个 charis 这个词用了很多次，他一共用了88次，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和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让我们来看另一封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从第一节开始，他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的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可见在哥罗多前书15章1到11节中，保罗在这里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恩典不仅仅是通过传递神的爱，绝对的自由表达，使我们与神连接起来，并给予我们从神而来的无比的恩惠，这样来促使救赎的。恩典是激发我们生命的创造力。对于保罗，恩典帮助他劳苦做工，他全心服侍，成为了他心里内里的燃烧的火。这是神的恩典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他说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对于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说靠着神的恩典，我完成了那份报告，使得我可以参加我女儿的舞蹈表演，也可以说靠着神的恩典，我在艰难的一周重建了围栏，这样我的家人就可以在院子里一起享受时光了。还有可能是靠着神的恩典，即使我知道后面角落里的那个人在批评我对他说的一切，但是我还是能够讲完我这堂课。也可以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收购那家公司，并让50名员工免于失业。还可以是各种靠着神的恩典，你来填这些个空白，都是我们一种感恩 一种神的工作在我们内里。保罗德就是靠着恩典和信心，但神的恩典也给了他生命力量和目标。借着圣灵的恩典，他有能力行神迹，靠着恩典他能测度神的奥秘，他能如此有果效的写作和交流，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恩典感动他进入并参与神的大有能力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生命中神的恩典的结果就是平安。那平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所说的平安，希腊语就是 Irene 的意思，有的女孩子的名字 Irene 也是从这个词里来的。那么如果在这今天的步道你不会记住什么，至少你现在可以记住两个英文名字了，一个就是 Karen 问候，一个就是 Irene 平安。那么平安是指信徒通过与神和他人建立正确关系而获得的和谐状态，尤其是与圣灵同在有关。在旧约背景里， Shalom 概念是有与此有关的， Shalom 我们翻译成平安。但是在以色列直到今日都，他们普遍的一个问候语，互相问候的语言，就是使用 Shalom 这个词。你知道吗？在波特兰有一家非常棒的餐厅，它就叫做 Shalom Yavo。 但平安的概念比皮塔面包和鹰嘴豆泥，或只是说你好这样的问候语要重要的多了。旧约中平安的概念是你能理解的最重要的圣经概念之一。这个词的意思是平安。当我们想到平安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没有冲突。 Shalom 是有这个含义的，但它远不止于此。平安不仅仅是没有冲突，而是神的同在。还有 Shalom 这一词带有完整和完全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完整完全就是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中所行出来的。完整是指破碎的人或物重新被修复，这就是神所做的，靠着他的恩典，他宽恕，他无条件的爱你，力量让你再次变得完整，不要生活在你的破碎中，而是要生活在平安中。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的平安，这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但圣经中的意象还远不止你拥有个人的平安那么简单，这个世界也迫切需要平安。在这个世界的混乱之中，我们可以拥有神的平安，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恩典。但是除非首先我们将平安输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否则我们是无法向世界输出平安的。那么我们如何吸收输入神的平安呢？几周前我们谈到了圣灵的果实，尤其是耐心。结果子是与神建立关系的结果，它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同在和能力的溢出。一棵树不结果子是因为它没有努力，结出果子是因为它与生命之源相连接了。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正是他的力量和存在培养了敬虔的品格，包括平安。平安是神借着恩典临在我们生命中的现实。但是 Shalom 这一词也有未来的现实。我们之前提到过， Shalom 今天在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候语，但是此外它还是一个单字密码，一个密码词。这就把我们拉回到了伊甸园。 为什么要回到伊甸园呢？因为它是神与人类完美和谐的地方，还有人类彼此，人类与一切被造的之物。伊甸园的意思是喜悦，因为那是为我们设计的世界。同时，平安是为我们指向未来的路标。圣经中有多处出现神通过先知哈巴谷说到未来。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十八第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先见约翰可以读到这一点。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坐宝座的那位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还有数百句经文是关于有一天神的平安将覆盖整个世界，一切破碎的都要被修复完全的经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安带来了希望。它在你里面的平安，就像是有一天会覆盖整个世界的平安的预付款。因此当保罗给出恩典与平安的祝福时，他在呼召过去和未来的完整的现实，在今天就存在于神子民的心思意念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认识了神，借着他的恩典我们懂得平安。神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展示给别人那从神而来的平安。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每一个问候都很重要会怎样？问候很重要，因为人很重要。如果你只有几句话，你会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很重要。比如你对我很重要，你对创造你的神很重要。在教堂礼拜中彼此问候的时间，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彼此很重要。对保罗来说，这不仅是问候，更是祝福。祝福一部分是问候，一部分是祷告，一部分还是命令、指令。首个祝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他说生养并生养众多。那么祝福是一个赋予生命的词，具有召唤某物产生的力量。言语有力量，言语中有生有死。当你为某人说话时，你可以在言语和关系中建造或摧毁，带来生或死。所以如果神在我仍然犯错时称我为义人，我认为我也应该向周围的人讲述生命。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恩典与平安的管道会怎样？大家知道管道是一种能量疏通的管道。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管道，一个途径，让神的恩典与平安从他那里流过我们，进入我们周围的世界。管道是一个来源，它分为许多不同但有目的的地方。保罗是带着恩典与平安的，那像那个亚马逊送货车的卡车司机。他一直认为将其传承下去是他的工作和责任，所以我们应该白白的接受恩典与平安，也应该白白的给出去恩典与平安。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每封信都以恩典与平安 来开头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带着恩典和平安，会怎么样呢？当你感到非常生气，要大喊大叫时，你还要说恩典与平安吗？当你被逼迫到你忍耐的极限时，你还会说恩典与平安吗？如果我们这个城市的基督徒都被称为恩典与平安的人，那这个城市又会怎样呢？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以恩典和平安开始的，几乎也都是以恩典和平安结束的。那么如果我们以恩典和平安的祝福开始和结束这一切我们所行所做的呢？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上来唱一首他们自己写的歌曲，名字叫《安歇》。那同时呢，我们在听这首敬拜歌曲的时候，我们会一起领圣餐。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圣餐的饼和杯，你可以现在就去拿取。我们在听这个歌曲敬拜歌曲的过程中，希望大家安静一下来，花一点时间来领受。在歌曲的任何时候，如果你有感动，你都可以按你的心意来打开这个饼和杯来吃，领取圣餐。我们不一定非要在一起一起吃，你不用等，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你能和神在一起有领受。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安息的歌曲。这首歌曲在唱完之后， Alex 牧师他最后说道，现在我愿意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我们一起，我愿弟兄姊妹充满恩典，带着神的慷慨恩宠，神同在的无穷能力大大充满你，并赋予你力量去做神呼召你去做的任何事情。也愿你充满平安，与神与人与你的身体与创造本身，形成一种深刻且纵深的顺遂。无论你的生活环境如何，一个美好的季节也好，一个艰难的季节也好，美好的一周也好，艰难的一周也好，愿你充满平安。愿你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都能成为恩典与平安的人。愿你传播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以基督之名，阿们。好，感谢弟兄姊妹们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敬拜。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弟兄姊妹们一周平安。